各位听众朋友好，10月23号下午，我在天津参加了第15届中国制造业国际论坛，做了一场智能制造时代下中日制造谁能胜出的讲演，介绍日本人如何做企业。由于现场只有录像没有录音，所以呢，这次讲演的内容啊，不能直接作为静说日本节目的音频播出。好在论坛的承办方天津爱博瑞集团把我的演讲内容记录整理了出来，所以今天的节目我就把这次演讲的内容重新讲一遍，讲给我们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听。由于整个演讲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节目分成两期，今天先讲前半部分，我们到周六时再讲后半部分，期待大家的收听。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谢谢论坛的主办方给我这一次讲演的机会，我是亚洲通信社的徐宁波。我是今天论坛的最后一位讲演者，演讲的目的是想给大家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日本这个国家现在的制造业已经到了哪一个水平？我想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集中的来讲三个内容。第一，日本的制造业如何转型？第二，日本的制造业如何创新？第三，日本的中小企业如何发展？我想起1992年我初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学校安排我们呢去参观了日本的麒麟啤酒厂。进去一看，就像今天这个会场大的生产车间，只有2名员工。日本的工业自动化和精益化管理在26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日本比我们中国早走了至少20年。刚才谭建荣院士在演讲过程当中也谈到一点，丰田汽车公司的精益化管理啊，它不是自己总结的，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帮助他们总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日本人总是低着头做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总结经验，去向政府邀功。这就是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一个差别。中国的企业有了发明，有了创造之后啊，一定要邀功。为什么呢？因为邀了功之后啊，可以得到许多的好处，比如说像政策的倾斜、资金的倾斜，那么企业经营者可以当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获得5一劳动奖章等等。但是日本任何一家企业，你有了重大的发明、重大的成果、重大的创新，你就得闷声不响的，因为没有人会表彰你，没有一家政府机构会给你政策的倾斜。你说了之后，如果最终没有做到，或者说做得不完美，那倒是会成为整个行业的笑柄，有损企业的声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有的日本企业，它只有兢兢业业、老老实实的做自己的事情，它才能赢得一个好的口碑。我们知道，日本百年以上的企业有35000家，那么我们中国多少家呢？据说只有5家。刚才瓦房店轴承集团介绍了他们的发展历史，他们在中国已经发展了80年。作为一家制造企业，那已经是很了不起。据说当初还是日本人在中国建的第一家的轴承厂。但是在日本，像瓦房店轴承集团、像江南造船厂这样的资深的制造企业还有很多。为什么35000家百年企业它能够在日本很好的生存发展下来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不盲目的扩大投资，做好本业是日本企业长寿的秘密。 好，我们下面来谈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日本企业如何实行产业转型。日本企业的产业的转型是从2011年开始的。为什么是从2011年开始的呢？日本有一家电器公司叫 NEC， 大家可能呢不怎么了解它。日本人叫它是日本电器公司。我们中国在80年代曾经有一个打印机叫四通打印机。四通打印机啊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它标志着我们从签字印刷开始进入了一个电子打字的时代。那么这项技术就是 NEC 公司提供给中国的。 NEC 公司呢是日本的第一台电脑的生产厂家，也是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制造公司。2011年家家户户还在购买电脑的时候，NEC 公司突然宣布要抛弃电脑事业，这震惊了日本整个社会，因为 NEC 公司是日本电脑的别主。结果呢，谁买下了 NEC 公司的电脑事业呢？是我们中国的联想集团。但是过去的8年，我们发现现在的电脑产业啊，已经是夕阳产业。当时 NEC 公司要把电脑产业抛弃的时候，他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我们现在发现，到后来索尼公司、东芝公司、富士通公司要把电脑产业卖给人家的时候，就没有人接盘了。 NEC 抛弃电脑，这就是日本制造产业的一个先见性。因为 NEC 公司老早就认识到传统的电脑啊，最终是要被淘汰的。现在我们来看，联想买了 NEC 电脑产业之后啊，它的业绩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 NEC 公司兴起的一场产业的转型的革命，而且十分的成功。那么现在的 NEC 公司在干什么呢？日本大部分的全自动驾驶汽车的系统就是 NEC 公司研发。抛弃了电脑产业之后啊， NEC 公司并没有扔掉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而是继续研发尖端的半导体技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产业的革命，它不是政府引导的，而是企业的一种自我的革命，是一种自我的创新。东芝和索尼抛弃电脑事业以后，索尼公司在今年创下的利润已经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索尼公司把电脑产业卖掉，电视机也做得很少，好像它的产业不太多，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利润呢？对了，它现在不做壳，改做内件了。譬如索尼的传感器已经占到了全球份额的 70%。 东芝公司把白色家电扔了，扔给了谁呢？中国的美的集团。把电视机扔了，扔给了谁呢？扔给了我们青岛的海信集团。前几年中国媒体当中啊，有一种很大的舆论，觉得我们中国把日本最牛的产业买了下来，日本的制造业垮掉了。大家想一想，现在你的家里面还在开电视吗？大多数已经不看了。电视机的制造厂家为了把电视机啊多卖几台，会告诉你，你的客厅必须有一台，你自己的房间里面也必须有一台，你孩子的房间也必须要一台。一个家庭3台电视机，结果呢，现在一台都不看。日本人早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把电视机也给扔掉了。日本认为包括电视机在内的白色家电已经是一个产业的包袱，或者说是一个产业的垃圾。中韩等一些国家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必要呢再维持这一产业。把这个垃圾产业扔掉，日本的企业就可以轻装上阵，再去开拓新的产业。这就是日本电子产业新的一个发展的理念。东芝、富士通、松下、夏普把手机也扔掉了。那么现在日本还有索尼公司在生产一部分手机，一年大概是500万部，还有一个京瓷公司，他们自己还在生产一部分手机，因为他们有 AU 的移动通信公司。但是这些手机呢都是在日本国内使用。大家想一想，他们把手机扔掉之后，技术怎么办呢？结果他们的零部件，也就是说手机的零部件，大多卖给了中国的企业。 华为手机这几年啊发展的很快，但是你们要知道，华为手机基本上是在日本研发的。任正非先生啊，这个人很聪明，他不是把人家的生产线买下来，而是把人家的头脑买下来。日本这么多年，这么多公司把手机都扔掉之后啊，他有许多的手机研发人才失业了，于是华为就把他们高薪雇佣起来，在横滨设立了一家研究所，招募了400多名日本的手机工程师，帮华为呢研发智能手机。同时，日本这些公司的手机零部件呢，也提供给华为、OPPO 和小米。华为手机研发的这么好，是因为用日本人和日本的技术，所以呢 OPPO 也学了，也在日本设立了研究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把手机产业扔掉了，但是他把手机零部件卖给了中国，获得利润比做手机还来得高。富士通现在在构建物联网，同时构建一个宇宙的监察系统。日本正在研发日本版的 GPS 的定位系统，因为日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汽车全自动驾驶时代，它的信号呢不能出现斜折线，必须是直线，也就是说每时每刻在日本的上空必须有两颗定位卫星，这样才能避免它的信号与汽车做到精准同步，不至于让全自动驾驶汽车出现一秒钟的滞后，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个系统就是富士通公司在研发。好，我们再来看江能。江能是做照相机的，但是因为高清镜头的手机的普及，照相机产业啊，现在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佳能也开始转型，你根本想不到佳能现在在干什么，他在参与研发小型火箭。因为大型火箭的投入太大，那么佳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拿了 50% 的股权，他聚合了一些日本主要的电子与军工企业，在研发小型火箭以发射商业卫星。同时呢，佳能还把东芝的医疗设备买了下来，还开始投身于医疗产业。其实日本转型最为成功的一家企业是富士胶卷。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拍照片只有两种胶卷，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胶卷。现在呢，柯达已经死了，富士胶卷还活着。为什么呢？富士胶卷把它做胶片的膜技术它提炼了出来，用于生产化妆品。富士胶卷的化妆品在日本的销量已经是相当的不错，同时它还在研发新药。也就是说，富士胶卷从一家面临淘汰的传统企业已经成功转型为一个高新技术企业，没有像柯达那样死掉。所以呢，我一直认为日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产业的转型问题，而我们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两者之间呢还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日本已经不需要经济结构调整这样的大动作和大难题，它只需要产业的转型这样的一种自我的微调，而且这种转型呢是企业的一种自觉的转型，而不需要政府的刻意引导。所以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一种自我觉悟、自我革命、自我创新的精神是十分需要的。一家企业如果需要政府告诉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那么这家企业显然就缺乏很好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相反的是隐藏着很大的失败的危险。今天的演讲内容啊，我就讲述到这里。后半部分的日本企业如何创新和日本如何辅助中小企业发展，我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与大家静静道来。期待大家在周六再见。